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好，这个又是一个奇节，耶稣下去哈，解经家也都会讨论这是什么奇节，这样算耶稣的工作年数也都有过，我们就不讨论了。在有个地方，那里有个池子叫毕士大，这个毕士大勉强可以说这是一个医院，是一个很奇怪的医院。这个医院里面呢，躺着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那这些人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医院呢？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医院呢？因为的确在第三节讲很多病人在那里，那病人在这里，病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呢？这个医院里面没有医生，但是为什么会有病人？请看那个小字哈，有古卷在此，在此有等候水洞，这些病人在等候水洞。为什么要等候水洞呢？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个是小字，所以有些那个抄本哈，可靠的抄本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从下面来看呢，可能这是真实的，因为后来那个人说，第七节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就是是好像有这样一个传说，而且这个传说呢应该有点真实啊。我们现在根据那个小字和根据第七节的，我们可以说就是有一个不正统的医院吧，但这医院应该有点效果，所以继续有很多的病人来。这个不正统的医院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水池，很多人躺在这边，生病的躺在这边。传说呢有天使按时下来下池子，这个按时就是定期下来了，我们也不太知道多久来一次，我猜也不会太常来，如果太常来，哇，那大家都来这里得医治了，我猜也是会也不是从来不来，因为从来不来也不会有人来这里。一年一次吗？一个月一次吗？一天一次吗？10年一次吗？我都不知道。但是有这个传说，这个地方的池水定期有天使来搅动一下，只要搅动的时候，任何生病的人第一个下去就得医治了。如果从来没有人得过医治，不会有这么多病人在这里。如果很长，很多人都得医治，全世界人都会去了，所以我猜不太常有，但是又有。好，那里呢很多人，我完全不知道，这些真的只有主知道了。就是这么多人生病，为什么耶稣只跟这个人讲话？这么多人生病，为什么耶稣只医好了这个人？我们不知道。就我能够想到，就是从神学来解释，就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而且我们也再一次看到，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很好的人，甚至这个人被医治了，他最后有没有得救，我们也完全不知道。 有人很负面的讲这个人是起码他一定没有得救，甚至对耶稣不好，这些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但是我只在说那里有很多病人，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而且耶稣看见他又显出耶稣的神力。第六节说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知道就是耶稣知道人是什么都不知道，耶稣知道人心想什么，耶稣知道谁卖他，耶稣知道我们如果不靠神的恩典我们不能知道他，如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他，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就是永生。知道是一个重要字眼，耶稣显出他的神力，他知道他病了许久，知道他病了许久。那下面一句话需要问吗？耶稣什么都知道，耶稣需要问这个愚蠢的问题吗？耶稣问你要痊愈吗？各位，你到饭店去吃饭，那 waiter 会来说你要吃饭吗？你上到 bus， 那个司机会说你要坐车吗？废话嘛，不要我来干嘛？你去看病，医生会问你你要痊愈吗？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问的问题。耶稣问这问题，耶稣干嘛要问这问题？耶稣问这问题也是很伤人心的了。你要痊愈吗？我当然要痊愈嘛。各位，这个跟前面的要连在一起哦。你要喝水吗？只是前面的是耶稣在问我要喝水，你要满足吗？就我们的主都非常有智慧的在问人。甚至你要痊愈吗？这也在对我们说，其实恐怕重要的不是你要痊愈吗，你知不知道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不是痊愈，这个人也没有得到最重要的。我们不知道那个女人得到最重要没有，最重要不是喝水，最重要甚至不是性饥渴，最重要是信耶稣。整个约翰福音都在讲这个，我们今天也要在学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能够吃饱，我们能喝足，病能够好。我没有说这不重要，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他说你要痊愈吗？我是这个病人，我不想回答了。你要痊愈吗？我在这里躺了38年，我还不想痊愈吗？哦，可不可能耶稣是这个意思？你在这里躺了这么久，你为什么病没有好？就是因为你没有跳下去嘛。你要跳下去就会好了。好像耶稣在责备这个人，你在这里睡了38年，睡这么久干嘛？你是不是不想好啊？你想好，你跳下去，你第一个下去就会好啊。所以各位，你这样想比较想通一点了。病人回答说，这病人他还在瘫痪，他是生病，他最希望就是痊愈。我提醒你哈，最需要的不是痊愈，最需要是认识主，信靠主。病人回答说，他也算很有礼貌吧，还回答，我不是不想痊愈，我不是不想跳下去，我不是不想第一个跳下去，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你知不知道我很可怜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池子，这个医院是第一个下去的人，水冻的时候第一个下去，我那个人才能好，但是没有人帮我啊，我自己是瘫痪的，我怎么能下去呢？也没有别人。好了，终于有人帮我把我带下去了，把我放下去了。我正要去，或者我爬着慢慢爬，要爬去的时候， 别人已经比我先下去了，这就是我在这里为什么38年没有痊愈的理由，没有好的理由。好，各位原谅我，就再发挥一点想象力。这个医院我觉得就是世界的写照。这个医院叫毕士大，可能的意思是恩典之家，很像一个医院的名字，恩典之家。可是在这医院里面，恐怕最缺少的就是恩典。这个医院跟世界一样，世界很需要恩典，可世界没有恩典，世界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世界是非常残酷的。好，不用回答哈，你想一想，这个医院还有这个世界，谁得到最多的资源？不要回答哈，谁得到最多的好处？谁最需要？然后谁得到？这个医院最需要得医治的，是最不能得医治的；这个医院最不急切需要得医治的，是最快得医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好，我说给你听，说起来也很难听啊。第一个下去的人就可以好，所以我问你谁好？一定是身体最健康的人。各位，一个瘫痪人快要死的人，他不可能第一个下去的，他没有力气。各位，谁能下去？谁能第一个下去？身强体健的人，跑最快的人，听觉最清楚的，他一听到水动马上跳下去。谁最能得医治？眼睛清楚的人能得医治，他一看到水洞马上下去了。那我讲吧，如果这是真的，水滴水洞第一个下去人就好，就算你很多病，最有权有势的人一定能最早得医治。黑道的儿子生病了，他请了30个黑道把那个池子旁边的挡住了，他儿子就在水旁边定时下去嘛，12点坐在那里，不准有人过来啊。他儿子在那里慢慢的到了，水一动就有人把他儿子啊一放下去就好了。各位，第一个下去以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在那里占位置，然后都请流氓在那里占位置，然后请警察在那里占位置，请强壮的人在那里占位置，我要第一个下去。我说的有没有错？最强壮的人下去，最有权有势的人下去，最身强体健的，他能把别人都打败的，他能下去。我说这就是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个世界最有需要的人永远下不去，永远好不了。这个世界有权有势，我没有说有权有势不好，我只有说有权有势就得到最快的资源，而且他可以继续得到最快最好的资源。毕士大就是世界，很悲惨。而且这个世界在这样看来就真是一点，真是叫人很愤怒啊，叫人很绝望。假如真的有效，我刚刚已经说了可能有效，所以有这么多人在等，但他们要等到哪一年？就这38年的患者，他要等到哪一年？每一个人都比他先下去，他比每一个人都更需要。有人可能只是香港脚，有人可能只是长了鸡眼，有人可能只是秃头，他们都还可以上班，可以工作，有钱，还可以正常。因为他们强壮，所以他们可以下去。他最需要，最值得同情，他最不能下去。好，我继续编一下故事吧。假定他是瘫痪的，躺卧38年，我不知道他来躺卧的时候他几岁，10岁还是20岁，还是5岁，我不知道。当他瘫痪，然后他爸爸妈妈把他带来的时候， 也要抢啊，那个水一动，假定十二点，我在想十一点五十的时候都已经挤满人了，就是水池旁边都已经挤满人了，或者说如果有黑道都已经把他们赶走了。枪声一响，十二点钟那个水一动，就是我说了最强壮的那个人，最不需要医治人，杀开一条血路，他先下去了。那一个躺卧三十八年的，假定他十岁的时候来的时候，爸爸妈妈挤不过啊，不行，他能陪几天？各位，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儿啊，你很可怜，但是爸爸妈妈还要养别人，还要养你的兄弟，你好自为之吧。假定他有四个好朋友，像耶稣医的那个摊子一样，我们能够陪我们朋友几天，你能请几天假？到最后所有人离他而去了。老康啊，你实在值得同情，不过我们有自己的家要养，我们不能天天在这里跟人打仗，愿上帝赐福你，平平安安的躺着吧。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好，我只在说弊事大就是这个世界，我没有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恩典，有恩典，但是对最需要的人好像及不到。好了，我就继续编故事啊，应该没有错。这个人要生活吧，他不能生活，他怎么生活？他大概就讨饭了。那可能他躺在这里，就是他以后也不要去挤了，他就放一个饭碗在那里。有人也同情他，所以他每天有饭吃。所以耶稣问的对了，你要痊愈吗？他可能不要痊愈了，他要的是有钱。各位，你十八岁、二十八岁、三十八岁，你想要有太太，你想要有先生，你七十八岁，有人问你想结婚吗？你会说我想，我老三八，你绝望了。你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想念大学，你九十岁想念大学，你要念大学吗？有的时候这个世界让你最需要的你不能得到，以至于你对那最需要的没希望。耶稣问的不是废话，你要痊愈吗？哎呀先生，我不是不想痊愈，我没办法。你看耶稣出牌，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们很强调信心，各位在这里还是强调信心。我们基督教信仰整本圣经，约翰福音包括这里都在强调信心，我尤其是强调信心。有人比较强调爱心，有人比较强调什么其他的，我强调信心，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可这里没有讲这个人有信心。这个人得医治了，他没有信心。记得我们刚刚讲的，信心是跟知识有关系的。约翰福音特别喜欢讲，没有正确的知识，没有正确的信心；没有正确的知识，没有得救的信心。知识是从上帝启示来的。这个人不认识耶稣，但他得医治了。所以约翰福音包括这个，包括下面的，包括上面这几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你得医治、喝水、有东西吃，都不表示你得救了。你要有信心啊，不要看到神迹奇事，不要看到这些事情就觉得这特别好，这是好事，我们不否认，我们求主让你得医治，但你要信靠上帝。好，耶稣没有讲第二句话，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立刻起来痊愈了，拿起褥子起来走了。好，这些我都不太能分析，或者说我们不能很确实的分析，我都在那里推测，虽然我觉得这些推测很重要。我不知道这里这一步需不需要信心，当耶稣的话跟他讲的时候，他有没有信心接受这句话？ 起来，这个起来的时候，在神学上这很多讨论，归主的第一步是我们还是上帝？各位，造人来看，刚刚有人问这些问题，造人来看当然都是我们嘛，我去教会的，我愿意听的，我举手的，没有，归主的第一步到最后一步都是主，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得到，我们感觉我们可以更信更不信或者怎么样。归向上帝不是只有信主啊，我们归向上帝跟随上帝的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是上帝的恩典不等于你是好像一个不做事的人，不等于没有挣扎没有痛苦没有失败没有跌倒，这都是人对神学错误的了解，以为凭恩典神拣选我们什么都不做，是我们什么都做。我不知道这个人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表现出信心，他愿意动，这我们不知道了，反正很稀奇，他立刻痊愈，立刻拿起他的褥子走了。啊，好，然后呢，约翰又不讲了，拿起褥子就走了。你现在应该马上想到他忘记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哎，对，他应该做但他没有做。好，不过我们等一下看他应该做的事。他在讲很稀奇，就是约翰福音在讲很稀奇的事。各位，一个人好了不稀奇，稀奇的是人的反应。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你们都不知道这句话多稀奇，各位，这句话太稀奇了。这句话看到犹太人的顽梗啊，看到人真是顽梗，看到成见之重。请问你，今天你家门口有一个人躺了38年，你天天看到他躺了，有一天你看到他起来走了，你应该说，不要回答哈，你们会讲错的，你应该说什么？你看到一个38年不会走的人突然起来走了，你应该说什么？你应该说，哎，你怎么会走路了，对吧？各位，你知道犹太人说吗？犹太人说，你怎么可以走路？今天不准走路。这句话太重要了。你看到一个人躺过38年会走路，居然你不恭喜不快乐不吃惊，你说你不可以走，明天可以走，成见吗？这个成见是很好的成见，或者看起来很好的成见，遵循上帝的话嘛。上帝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包括拿起褥子走，这是做工，不可以。各位小心一点，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犹太人这个传统遵循十诫很好，结果耶稣被钉死，有一个罪名就是他违反是安息日。这么好的事，这个在圣经里出现多次过。今天旧戏重演，我们以为自己敬畏上帝，可能很远离上帝，包括我们坐在这里，可能我们真的是正在往地狱里走，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就是我也你也不一定知道我在想什么，但神知道。我们在这里讲，很多人不知道。你看犹太人的反应这么奇怪，而这个奇怪反应你们都不觉得奇怪，我讲了你们才觉得奇怪。好，更奇怪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要讲的，你不可以走，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这又很生动了，应该接他说我不知道，这样是直接对比。可是约翰把他讲，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他都要读者去想这个对话，想到了这个被医的人多么的愚蠢啊，多么的错误。各位，我们刚刚讲，你看到38年躺卧人起来走，你应该很兴奋，哎，你怎么会走路了？一个人 38年躺卧，人家叫他起来走，他就起来走了。他的反应应该是，哎呦，谢谢你啊，他没有谢谢，他就走掉了。各位，你我都是这样。那个10个长大麻风的对上帝也是这样，有9个是这样。不稀奇，今天全台湾人、全世界人，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活在上帝的世界，被上帝生，被上帝养，被上帝赐予阳光、空气与水，哪一个人感谢过他？你说他们不知道，罗马书第一章说他们知道。我常常引这个经文，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说他不知道，没人跟我讲，圣经说神已经给他们启示。我们跟每一个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主人都说你知道这个上帝，他当然一定不承认，我们也没有要跟他辩，我们根据圣经的话，神给你启示，你是故意不认识他。罗马书说他们不认识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今天基督徒哈，你应该认识上帝了。生活中不感谢、抱怨，那都是你不认识上帝，得罪上帝。虽然坐在教室里面，好，他居然都不会谢一声。各位，我们平常谢饭，说真的，对我来讲也是常常10之89都是念一念，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一点都就是形式上。我没有说我们每秒钟要对上帝都在那里感谢啊，感动灵涕，但是求主帮助，这是一个很刺激的例子，很静态，但也很刺激。很静态，我刚刚讲的毕士大里面的事情太残酷了，然后耶稣来医治他了。好，也许我们刚刚问的问题有答案了，耶稣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或者说说的很少，做的很少，但是那个得医治的人应该有个反应吧，你是谁啊，谢谢你，应该吧。好，他约翰写的都很生动啊，那使我痊愈的人，不是说那对我说的人而已，使我痊愈的人，表示他知道他经历到这个人使他好的，他还是不去认识他。我们今天跟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讲，你今天能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我跟你讲了，谁信啊？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他不能说他不知道。我们有讲，神有告诉他，当然他们不信了，当然他有很多理由不信。他还把耶稣话记得很清楚，拿你褥子走，各位，没有错，他走没有错。甚至走好像离开耶稣也没有错，因为耶稣是这样吩咐，拿你的褥子走。但是耶稣没有讲的，你自己应该懂的，你应该感谢啊。所以耶稣说，就只有这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回来说谢啊，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他们说那个人是谁？这也是整个约翰福音在讲，圣经在讲，耶稣是谁？耶稣也问过门徒，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问他是谁。耶稣，你信主如果不是定睛在主身上，你只是个人的事情，那就没有好好的信他。他不知道，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哦，各位，耶稣会躲开哦。各位，你寻找耶稣需要力气的哦。这路德讲得很好，有的时候神根本你要求他，他看不见，那就是那蒙恩的人的特点，他会寻找。我们常常不肯找啊，不肯寻啊，放在门口都不肯去接受。耶稣躲开了，考验你的信心，看你的反应怎么样。耶稣为什么躲开？躲什么？你也可以推测一下，躲两个，第一个就躲这个人，耶稣就是要刻意躲他。耶稣刻意在我们生活中，在路德常常讲，生活中常常讲，那个诗篇里也常常有， 耶和华，你在患难的日子为什么隐藏？各位，这都是我们平常的祷告，平常的问题。为什么我得癌症你躲起来了？为什么我有需要你不在？都有啊。你愿不愿意继续寻求呢？你要能寻求，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跟随主的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本性是办不到的，所以每件事都要，我们要好好感谢主，而且继续寻求神。耶稣可能躲他，就像耶稣躲我们一样，考验我们，也激发我们去寻求他。另外，我也不知道耶稣是不是躲其他所有人。各位，这件事其实对其他人是很悲惨的，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应该想得出来。你听到有一个人得癌症跟你一模一样，他得医治，你可能很生气。他没得医治你还可以跟他同病相怜，他得医治你没得医治你不更火了吗？现在全体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好了。各位，照我所知，整个毕士大池其他人没有被医治。其实不稀奇，只是大家总喜欢问这些问题，主为什么没有医治这，没有医治那？如果主要医治这医治那，全世界应该没有一个病人，因为通通医好了我们还是嫌不满足，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嘛。主为什么让他有钱让我没有钱，通通有钱了我们还是不满足嘛。主为什么让他漂亮让我不漂亮，到最后神把你变成天使你还是不满足，我为什么不是上帝？天使就是这样堕落的。我没有说我们要认命，我们说的是现实状况，哇，真的其实很艰难。大家一定找耶稣嘛？找耶稣有什么不好？有一个不好，你找耶稣如果不把耶稣当救主拯救者，你只把他当作医生、食物的供应者、医我孩子的，那就错了。耶稣就算没有医，没有给你吃，他还是主，你还是要信他。你信你，他依了你，你更要信他，不要用这些好处来代替上帝。耶稣躲开了。好了，十三节到十四节差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后来是第二天了，第三天了，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话也是我们啊，就是我常常提，但是教会也不太喜欢讲的，就是罪与罚。我们上次提过，一个人的生活的不顺利，包括生病失业，跟他犯罪有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斩钉截铁没关系，但圣经讲的比那个复杂一点，一切的不幸跟罪恶是有关系的。虽然不直接跟我的罪恶有关系，也许是别人罪恶，也许从人来看相当的无辜，但是还是有人在犯罪。神为什么让别人犯罪伤害到我，这我们并不知道，那我们需要有信心，知道主一定有他的美意。这里这个人躺卧三十八年，根据耶稣这句话，有可能是他犯罪，所以他可能不是孩子的时候，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时候犯罪了，到这里来，有可能，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件事。虽然前面这个不否定，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是不是他现在正在圣殿里犯罪？哦，不是，正在毕士大池犯罪。对不起，殿里哈，在殿里犯罪。所以耶稣在警告他，怎么叫做在殿里犯罪？各位，我这又是推测的。一个躺卧三十八年的人，你说他很可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不可怜，因为他有个地方，他有个小地盘，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他地盘，就跟很多街友或者游民，我一点不觉得他们可怜，我一点不觉得。他们现在最好的就继续在，我已经听很多人在万华那边就给他们吃喝，应该要叫他们去工作的，我深深觉得这样，但是这大也没有人敢讲。我听说万华那边的商家都很头痛，他们在那边妨碍商机还有很多的错误，但是谁敢讲？ 一讲就是没有爱心，所以他们对实际那些在那里提供饭食也很不满意，就提供饭食他们就继续在那里。我没有说不要同情，我饿肚子我也希望人家给我饭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人很可怜，他到最后他不能好，人家给他饭吃他就吃饭了，但是吃饭吃饭吃饭吃了38年，现在一旦好了他没饭吃了，他要干嘛了？他要做工了。你好手好脚我给你吃干嘛？所以我猜他在圣殿里装他是生病的，装他讨饭，我猜了。因为你我没有说找工作容易，我只有说一个人长期讨饭讨到最后会没志气，也不想上进了。我在推测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可能他正在装他病还没好在讨饭，我猜的。这些是不是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只能说耶稣的警告适用于每个人。不管你现在怎么样，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人痊愈了再犯罪，希伯来书说人被赦免了再犯罪，尝过天恩的滋味再犯罪。耶稣甚至说这是亵渎圣灵的罪，今生来世不得赦免。你越知道上帝，你越在犯罪轻慢他，你越危险。这当然对我来讲就最危险了。我不知道这个房间里我是不是犯罪最危险，因为我对上帝的经是可能懂得最多，懂得最多而不归向他，那就最罪恶，遭遇就更可怕。好了，那人的反应我想也不对。有人说他就去打小报告了，但是看起来他不是去打小报告，就是他实在他知道了人家来问他，就赶快去跟人家讲了。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他还是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我不知道他该受多少责备，但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耶稣跟他讲，耶稣并没有跟他讲说我是谁哦，耶稣遇见他只是提醒他你不要犯罪，免得遭遇的更厉害。各位，他应该怎么做？不要回答，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对耶稣说，哎呀夫子啊，我找你找的好苦哦，那一天你一好我就不见了，我要谢谢你啊，请问你是谁？我应该付多少钱？我应该怎么做？或者你帮忙就帮忙到底，我以后要有你能帮我找一个工作。他应该归向耶稣的，不是吗？当他碰到又碰到了耶稣以后，他没有抓住耶稣不放，他反而去告诉犹太人说，哦，我找到他了。他做的可能对，但总不是最对的事。我们最对的事总是归向主。好了，一个神迹，事实上约翰福音的每个神迹你都看到有非常好也有非常坏的结果。有非常好，水变很久了，哦，很好，他的门徒就信了。但是也不太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管宴席的信了，我们只有看到管宴席的责备新郎，我们也没有看到新郎信了，我们只有看到新郎就莫名其妙，就这些都是没有写完，你自己去想的。另外，喂饱5000人，那更是很不幸，到最后大家都不信他了。在后，我们下一次应该会看到的。好，犹太人呢，就逼迫耶稣，16节，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就字面来看，犹太人的逼迫没有错。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工了。好，当然很肤浅的解经也不算错，解经就是哎呀耶稣很爱他们嘛，很爱这个人，所以在安息日把他医好。犹太人会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因为这是上帝的规定。那么然后规定什么叫不可以做工，这些今天在基督教里面都常常说犹太人怎么律法主义，其实也有好意， 就是神不准我们做工，但是他没有把做工的定义讲清楚，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不可以做工，这也是好意，只是总是他们没有好好信上帝，所以这个好意总是后来就有偏差。包括安息日不可以医病，安息日犹太人的规定可以医病，就是如果今天不医就会死，那可以医，这也算很人道。所以是来瞎眼的不可以安息日医，瘫痪的不可以安息日医。哎呀，拜托，等一天嘛，你已经瘫痪38年了，再瘫一天有什么关系？你已经眼睛看不到一辈子了，晚看一天有什么关系啊？耶稣要人赶快好，那也很好，但为什么其他人他不医呢？我们只能说这些事，我们只能说主有他的美意，一定不会错。如果你能想出更好解释也可以，这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神并不是苛刻的，我们神希望我们幸福快乐。但是现在你看到耶稣，我们平常也会有这个情形，也不要太海绵，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错，就是一个良法美意，后来死板变律法主义，就常常会害人。安息日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逼迫耶稣，可能就是责备他。第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耶稣是很大胆啊。犹太人其实会说神是他们的父，这在何西阿书有讲，但是他们众人都是他的子民。当耶稣说我父的时候，各位，耶稣自己跟上帝祷告从来没有用过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跟天父祷告的时候都是父啊，我的父，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跟我们是上帝儿女是不一样的，他是 by nature 本性就是，我们是 by grace 靠着恩典，我们是领养的儿子，他是跟父的是平等的。所以耶稣讲这句话也是犹太人听懂了，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跟父一样在做事，安息日也在做事，我并没有休息，我在托住万有，我也在休息，我在不费力的状况中托住万有。好，19节，这很长的一段耶稣的讲论了哈。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这都是阿们阿们，就是很真实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啊，这些话都是神学味道很重，而且看起来会有矛盾的。这些看起来矛盾，就是你能够知道，如果你有好的基督论，你有好的神学训练，三位一体或者预定论了解，就比较能够了解的。这不是一天可以了解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这是指他人性。然后其实子后面也有讲，子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事，那是指他神性，他是两个性都有的。但是即使他有两个性都有，但是他也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他对天父的顺服，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其实子什么都可以做。看见，我们已经讲过，看见跟进入跟得到常常一样的是，有人说这段经文也跟耶稣做木匠的儿子有关，因为木匠的儿子在学做木匠的时候，看见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做东西不是说学徒不是有样学样这样来学吗？耶稣也这样来表达，我看到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父所做的事子也要做。这个基本上还是在讲他的人性，或者在讲道成肉身的高升的过程中，就是顺服上帝。这里讲看到才做，不贸然行事。当然他没有看到父让这个摊子起来行走啊，但他看到父的能力他也做，看到学到他就会做，当然他本来也是。然后这是子这样顺服父呢，20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啊，这个可以用 我们有仍然用师父教徒弟的来讲，师父教徒弟是怎么样？不留一手。这里就是不留一手，我们中国大家都留一手，这里是一切的事都指给他看。这也可以想到很多哈，包括摩西要看那个迦南美地，包括神叫亚伯拉罕，神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以后，神指着一切你往东西南北观看，神是这很生动叫你看看呐、啊，这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个亚哈随鲁王也把他宫廷的一切的丰富给人看，神把一切的美好给我们看，给我们看也让我们得着。但这里特别在讲到形容子，不仅这里讲到子的工作，讲到我们的工作，神对我们，神爱我们，就把一切的事指给我们看。各位也请你想象力能够再丰富一点更好，当神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固然我刚刚讲很好啊，假如说哈、啊，哎呀亲爱的，你看这是我的花园，亲爱这是我房屋，亲爱这是我银行存款，都给你看了、啊、将来都是你的啊，这我们很高兴。假如说亲爱的，你看到这一片荒地没有，我是把这片荒地变成平原的，现在你也要做这个事。各位你的老板说啊，这位我们现在目标是明年的要100亿，我把这些事都指给你看，你要去做，那就很累了。我们这两个都有，神既把我们要做的事给我们看，也把他已经做好的事给我们看。我们要做的事在他已经做好的事里面，我们要做的事却又需要很辛苦的凭着信心去做。对耶稣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好，譬如说下面这一句话，父叫死人复活。各位，神今天叫你说你让死人复活，我们一定说办不到啊。各位，神说，神对彼得说，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办得到吗？父做了这个事，子做了这个事，灵做了这个事，我们也做这个事。我们要做这个事，除了领受神的恩典，除了领受神的教训，除了领受神的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将来还有更大的事呢，叫你们给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里当然是不仅指着耶稣的复活，而不是指耶稣，不是只叫一个躺卧38年人起来，耶稣会叫所有死在亚当夏娃里的被他拣选的都复活。那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也许我们也在做这个事啊，我们也要叫一个躺卧的教会起来啊。各位也不要太有这个荣耀心啊，就是我了，你非常可能是那个躺卧38年的，人家怎么叫都叫不起的啊。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我也是啊。父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耶稣没有讲使人复活，耶稣说使人继续活下去哦。使人活，这是上帝做的事，耶稣做的事；使人死，也是上帝做的事，耶稣做的事。各位不要以为只有我们以为的好事是上帝做的，什么事都是上帝做，上帝做也都是好的。下面叫人死就是，只是他婉转一点讲审判，因为人有罪，所以审判的结果一定是死罪。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审判在我们中文圣经里有两个翻译，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定罪。在人间审判的结果不一定是定罪，审判的结果可能是无罪，但在上帝的眼里，审判结果一定是定罪，因为我们都有罪。所以审判和定罪可以是同一个字。不过又很奇妙了，我们信主的人审判的结果一定是称义，就这在神学里面不是在我们这里可以讨论的。父把审判的事交于子，父把，其实我们从神性来讲，父也把创造的事交于子，管理的事交于子，父把一切的事都交于子。 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所以异端把子看得比父小是不对的，是不尊敬父。他们犹太人说我们尊敬上帝，所以绝不能把耶稣看作神，他们是不尊敬上帝，因为上帝要人尊敬他的子，像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这个都是人可以懂的。你对差人不尊敬，就对差派他的人不尊敬，他是受他主人的命令来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对每个基督徒都要尊敬，包括基督徒也应该对我们尊敬。不是我们要这个尊敬，而是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身份和使命。2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听其实就是信，听到了你要信，这就有永生，有上帝就通，就胜过了上面给你那个审判，你就不会被定罪，你已经出死入生，已经将来一定可以复活，现在也已经出死入生了。事实上从永恒来讲，我们从永恒中就被拣选是属神的了。25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复活了。这句话可以讲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这句话也可以讲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听到教会传讲神儿子的声音，我们都复活了，或者我们都因信称义，好像死人复活了一样。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也可以是我们传福音给世界的工作。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句话就是很拗口，也特别，也是教会历史上神学家引这句话来讲到父子的同和不同。同就是他们一样有生命，甚至都一样在自己里有生命；不同是耶稣的一切的丰富是因为父生他的。所以儿子在自己里有生命，儿子有生命，他绝对是自给自足、自主自由的，但是他是父赐给他的。而且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在某一个时间赐给他的，而是这在永恒中，不是重点，不是在赐，重点在讲父和子是位格上不一样的。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哇，这些要分析真的要花好多时间，我也分析不来哈。并且应该这样讲，并且因为他是儿子，并且是因为他是王子，并且他是因为要继位的王子，并且因为他将来要像所罗门一样审判这个儿子，所以给他审判的，你也可以把它讲权柄，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智慧，就是你有那个权柄，法官当然才有权柄嘛，被立的法官才有权柄，但那个法官没有智慧有什么用呢？所罗门是有权柄，因为他是王，所罗门有智慧，所以他能恰当的审判，他是大卫的儿子，他也是神的儿女。那么但在这里他没有讲，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王子，因为他要继位的，他说他是人子。我想这样讲恐怕多少表达出来耶稣给我们的荣耀，我们也要治理这个世界，我们也要做审判的工作。今天也有教会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不判断啊，不要论断啊，是耶稣有讲不要论断，保罗也有讲，但是那是指我们不要把自己当神。每一个神的儿女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要会论断，也就是你要会判断，你要判断这是真神这是假神，你要判断这是真理还是虚假，你要判断也选择耶稣。这个权柄是给了耶稣，他用人子来讲也是表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权柄，都是从神给的，这个不稀奇。28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时候要到， 已经是了，既指着将来的复活，将来的传福音，也是指着过去和现在，人听到，人都在坟墓里，人都要听到神儿子的声音，人都要听到上帝的声音，你的亮变亮带通遍天下，你的言语传到地极。神的话，不管是圣经里的话，或者圣灵感动的话，或者是神在我们心中的启示，都是普遍都有的。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出来，有点像拉撒路的出来，也有点像耶稣的出来，但是更好的解释是包括这些，但主要是指着人听到上帝的话，人听到教会所传扬上帝的话，见证耶稣的话，我们就能够复活，我们就能够行善，行善的复活得生。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做好事才能复活，而是我们做好事显出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话，做好事行善显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了。作恶的复活定罪，三十节就是二十九节，这下半句也是，我们没有说因信称义就不管人的行为的善良与否，人的行为的善良与否反映出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些都是耶稣，这些都是我们也应该有的。我们不要凭自己做事，虽然我们非常努力非常上进，我们希望是这样，我们尽一切的力量思想打算准备，包括我看到哦，真是这个班上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努力的在听哈，很努力的在学习，感谢主，我们都是恩典，恩典呈现在我们的努力上面，我们努力却把荣耀归给主，我不是凭自己做的，这是上帝做的。不要把下面这句话也觉得死板的，我们都是木偶，我怎么听见就是怎么审判，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木偶，那么底下有人在那里好像包青天一样，其实不是包青天，是一个木偶，然后包青天坐在那个木偶的后面，或者是一个呆子在那里听审判，他每一句话就请问我应该怎么说，包青天说应该这样，我应该怎么判，应该这样判，我应该给他几年，应该多少年。各位，我们的自由和顺服都不是这样，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也是顺服的，我们没有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念头出于自己，但我们不是木偶，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会思想的，我们的思想言行各方面都是要信靠上帝来做，就这是一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谦卑，让我们能敬畏，但绝不是不用脑袋，绝不是不思想，绝不是不努力，绝不是不计划，思想努力计划都会失败错误，但是我们不是没有这些事。所以听见怎么就怎么审判，只是说他对上帝的一个顺服相信。怎么才是公平的，怎么才是一个公平的判断，耶稣在这里讲，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意思就是立令智昏。各位，一个法官或者一个老师或任何人在判断的时候，一旦把自己的私欲加进去，也就是我自己的意思，那就错了。所以一个公正的法官并不是只有很聪明很能干的这些法学的知识等等，他能够始终排除自己的私欲，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甚至要说，我一再讲，我们的欲望我们想法也是好的，只是我们是顺服上帝的，我们是舍己背十字架的，能够公平的审判，不是看事情看得多客观多彻底，能公平的审判是始终让自己是顺服上帝的，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要得到荣耀。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要我们领受到他的慈爱和正公义。 就是你认识他。同样这些不可以把它律法化，一条一条条文化，它的意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是我们知道一个原则，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是什么。好，他讲了这么一大堆，他不是在为自己做见证，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好，我在这里也需要先说一下哈，我若为自己做见证，其实他的意思是，如果我讲我自己是有权威的，是伟大的，是能够审判的，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是跟圣父平等的，我讲这一大堆我自己好的事，如果只是我自己说的，那就不真，这常事嘛，你自说自话怎么可以呢？你自己吹牛怎么可以呢？你需要有别人为你做见证。耶稣说，我如果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这只是在讲一个他要驳倒别人的那个一个预先所讲的话，就是耶稣在说，我说我是神，或者我说我一切了不起的事，有别人做见证。别人包括什么？别人包括上帝为他做见证。别人包括什么？别人包括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别人包括什么？别人包括耶稣的神迹为他做见证。别人包括什么？别人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哈，包括他的仇敌也在为他做见证。可是如果我们要讲神学的话，耶稣如果为自己做见证，耶稣的见证完全有效，因为他是神啊，他讲的比任何人都有效。只是耶稣在这里对这些不信的人说，不是只有我自己自说自话，还有其他的。有另外一位，我知道他做的见证是真的。这另外一位呢，三十三节看起来这个是施洗约翰，但是这另外一位包括天父，包括施洗约翰，他说你们自己问过啊，他为真理就是为我做见证，只是他说为真理做见证，就是包括他所讲的是诚实可靠的。三十四节，其实我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也就是说施洗约翰的见证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施洗约翰的见证如果有效，也是因为他从上帝领受的，甚至施洗约翰从我这里领受的。各位记得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所说的话吗？他本来不知道是神跟他讲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得救，我说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得救，这个话可能是比较又针对门徒了，但是也不要忘记，这在第十九节是那些逼迫耶稣的犹太人，所以耶稣也是希望他们得救，希望他们信。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从父来的。你们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就是说起来这个暂时的话，一方面是责备这些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也会变的，就跟也很喜欢耶稣后来又变了，那么听约翰的话，然后也有人不听约翰的话，就是我们人总是不够稳固了，暂时喜欢。那另外这个字是在讲犹太人暂时喜欢他，也在讲约翰的那个光的确也是暂时的。就各位，我们说过，我们不管多好，我们都是月亮，我们只能反映太阳照我们的光，我们有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帝那来的。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当然如果他信就可以一直暂时下去，但是始终是靠着上帝。约翰骂人你们也喜欢，约翰就喜欢，但是更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为我做见证的，你们要到我这里来。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喜欢他的光，但这个光是要你们看到我的，是要你们走到我这里来的。约翰是我的见证，我有更大的见证，就是我所成就的事情。 包括那些神迹奇事，包括现在还没发生的，将来的我从死里复活，包括我差遣圣灵，这些事情都见证耶稣是父所差来的。第三十七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这话犹太人听着都会非常生气，包括今天，但是从旧约到新约也是一样。各位，其实他们是看到也听见了，他们现在看到了耶稣，也听到耶稣，就是看到了父，因为耶稣就是见证父的。但当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就不是看到，就你看到了就是都只是表象，其实那是真实的表象。譬如说西乃山的雷轰闪电，那是真实的神发生，但你没有信心，你看到的就仍然不在心里，让你愿意信靠他，永远的跟随他。你只是一时害怕或好奇，你还是你生命自己的主，你还是要满足你自己。上帝不满足的时候，你就不要信他了，你还是要批判上帝，而不是让上帝来判断你。好，你们三十八节，道没有存在他心里，这是希望在末后的世代，在耶利米书所预言的，就是神会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里，在希伯来书说已经实现的，就我们今天也都经历的。我们跟那个没有得救的人，或者说表面上得救的不一样，就是神的话是在我们心里的，深刻的。当然很多人也，这不是说我们会背圣经而已，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具工作。有神的道就一定是信耶稣的，有神的道一定就信神所差来的，包括顺服上帝的教诲。好，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也可以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就如果你们查考圣经就是一句叙述句，如果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就这是一句命令话，命令句，这两句话都有啊。你们正在查考圣经，或者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这里面有永生，圣经也为耶稣做见证，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管是查考圣经，不管是听施洗约翰的话，不管是看耶稣的神迹，或这世界上每一件事，希望让我们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你读经祷告，进神学院，到教会，没有更愿意更喜悦到神那里，到耶稣那里更敬畏他，那就没有永生。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神的道，神的爱，神的圣灵，在那没有得救的人都只有表面外向。我们要愿意到主那里，不断到主那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去医生那里，我们去护士那里，我们去营养师那里，我们去律师那里，我们去理专那里，我们去人那里，这都不是坏事，但是这一切的基础，这一切的真实，让我们到主那里，这是一种信心。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就是他说这话意思可能表达说，我并不是要你们到我这里来，然后我被你们称赞，我要的荣耀是从父那里来的。因此我们在荣耀归给主的时候，我们在赞美耶稣的时候，也求主让圣灵使我们的赞美真实赞美耶稣，赞美十字架上耶稣，而不是别的。耶稣不受人来的荣耀，并不是说不要我们颂赞他，而是要我们对他的颂赞是真的认识他，是圣灵的工作，是认识耶稣的美好。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没有从神来的爱，也没有爱神的心，那就不是真的会荣耀神。四十三节，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这你真的高举父，所以我们又要说犹太人并没有高举父。 真的是高举妇，人并不会接待，因为人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人自己，以人为本。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人喜欢的是人，人喜欢的是自肥的人，人喜欢的人是自己把自己变得很好的人，人喜欢的是人很能把别人打败的人。在诗篇，我现在一下找不到哈。诗篇有一句话说，人若利己，人一定会称赞他。就人喜欢那种很有办法，就人如果把荣耀都给予别人，我们会说这人再能干也不是不是帝王了。我们中国人尤其喜欢在帝王面前屈膝。各位，我们不是崇拜那些英雄，我们是敬拜上帝。英雄有他的优点，我们不是高举自己的名，我们高举的是上帝，让人觉得我们应该互相受荣耀吧。我们只是荣耀上帝。4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呢？注意啊，荣耀从一个人角度来讲就是面子。如果基督徒一天到晚你称赞我，我称赞你，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面子，你就不能信上帝。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们讲的。如果我们这么看重人和人之间的这些称赞，当然我们也称赞，但是我们是尊主为大的。犹太人最喜欢你称赞我，我称赞你，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这有很多的虚伪，这到最后不能信上帝。我们要求荣耀，我们要求赞美，但是我们的荣耀赞美从上帝来，所有的好处从神来，这就因信称义。我们信神，我们信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称赞，神对我们赞美远远胜过人。但如果你要求人的荣耀，你求的就是什么？外表，就表面。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恩待我们，赦免孩子的罪，也感谢你，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求主充满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你把我们一切不配的恩典继续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知道这些荣耀和丰富从你而来，而且也荣耀你。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